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的关注和喜爱，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和营总领事访问查塔姆群岛。4月29日，王小龙大使和营总领事率队访问查塔姆群岛，同区长格雷格·霍勒、群岛企业信托主席哈米神·齐泽姆、区议员代表、当地莫里奥利部族负责人等座谈交流。新西兰前议长、新中友协名誉主席戴维·卡特爵士、新中友协代理主席欧百利等一同参访。
王大使表示，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贸、人文往来密切，查塔姆群岛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中方愿加强对接，拓展双方在渔业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霍勒区长热烈欢迎王大使一行，介绍群岛产业发展情况和面临挑战，表示愿加强对华合作交流，为当地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汪大使、何总领事并考察了查塔姆群岛海产加工企业、风电厂、牧场和鸟类保护机构等。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汪小龙大使、何永增领事走访马尔堡区。4月27日，汪小龙大使、何永总领事一行走访新西兰马尔堡区，会见区长纳丁·泰勒、区政府战略管理部负责人尼尔·亨利等。王大使深入了解马尔堡葡萄酒产业发展现状及对华出口情况，鼓励当地酒庄进一步加强在华品牌建设、市场推广与人才交流培养。使领馆愿积极牵线搭桥，为中新务实合作添砖加瓦，为两地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泰勒区长热烈欢迎王大使、何总领事一行，表示马尔堡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以友诚为平台，进一步深化在酿酒、教育及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王大使、何总领事一行在泰勒区长陪同下考察圣克莱尔酒庄，并与云雾之湾酒庄总监沈阳等深入交流。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汪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在汪家雷举办的国际中文日活动。5月2日，汪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在汪家雷市图书馆举办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并致辞。汪家雷市长库珀及当地政小学代表和国际中文志愿者近百人参加活动。汪副总在致辞中表示，作为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中文在深化国际交往与文明对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持续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务实合作，共同书写中新关系新篇章。活动期间，当地小学生展示孔雀舞、功夫扇，国际中文志愿者带来二胡、中国舞表演，现场师生还参与书法、踢毽子等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气氛活泼热烈。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最后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五四青年节联欢交流活动。5月3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五四青年节联欢交流活动，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及总领馆青年外交官约60人参加。
陈总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青年一代面临广阔发展机遇，肩负重要时代责任。新时代留学青年应胸怀国之大者，做留学报国的独行者，讲好中国故事，做中国形象的传播者，继承友好传统，做中新合作的推动者。总领馆将努力营造安全便利的留学环境，为海外学子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
留学生代表表示，将坚守留学报国初心，为中新关系行稳致远添砖加瓦。活动期间，留学生表演长笛独奏、哈萨克族舞蹈等节目，我馆青年馆员合唱《明天会更好》，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1 版面，大陆两岸第一篇文章，一场关于中国的认知觉醒正在发生。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身影格外活跃。在天津古文化街，俄罗斯女孩尤利亚听完相声，买下杨柳青木板碾画后，直奔此行心心念念的中医养生馆。在浙江上虞， 不少外国旅行团穿梭在昌盛采摘园与巨生智能创新中心之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活风貌。在广东深圳，英国网络博主夜行夫妇用镜头记录人潮涌动、昼夜不息的假期图景。越来越多外国人选择在中国节假日尝试感受浓厚的假日氛围，深度体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近来成为中国人话题，在国际上持续走红。从社交媒体上的惊鸿一瞥的中国街拍，到免签政策带动的 China Travel 热潮，再到风靡海外的极致中国化热梗，外国人正经历一场关于中国的认知觉醒，洞察其发展脉络，一条中国软实力不断进阶的轨迹日渐清晰。
长期以来，在西方媒体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中国形象往往被片面扭曲呈现。近年来，受部分国家围绕 TikTok 的政策风波等因素影响，大量海外网民涌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一场跨越文化边界的数字迁徙。他们记录见闻，分享体验，也从第一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喝奶茶、穿汉服的年轻人，街头夜市的烟火气，送外卖的无人机，在与中国网友的直接互动中，固有的刻板印象被迅速打破。
如果说社交媒体让世界开始看见中国，那么持续升温的中国游则让更多人走进中国。旅游平台数据，今年五一假期首日，飞赴拉萨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两倍，郑州、广州、成都等接受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入境游正向更多元的目的地延伸。
随着免签政策及移动支付等便利措施不断完善，外国游客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吃火锅、看中医，用一部手机畅游城市，乘高铁日行千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亲身体验扫码支付的丝滑，见证整洁的城市环境与良好的社会治安，感受中国民众的热情友善后，不少人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差。一些西方国家博主直言，原来我被我们的媒体骗了。
当认知被重塑，奇妙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从理解走向认同，从认同走向实践。2025年年底以来，随着一位美籍华裔博主发布的中式生活体验系列短视频引发关注，成为中国人热度进一步蔓延。
许多海外网友开始分享自己非常中国的时刻，喝温开水，练八段锦，根据24节气调整作息。美国《连线》杂志称，许多外国年轻人仿佛进入了中国时代，纷纷想沾点中国味儿。英国《目眩》月刊网站报道认为，极致中国化热梗迅速破圈，展现出海外民众对中国的全新亲近感和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安全感更强、便利度更高、兼顾传统养生哲学与现代科技生活的普遍向往。当外国年轻人认为沾点中国味儿很酷时，他们实际上在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效和社会治理投下赞成票。今年以来，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的全球认可度持续提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民调指出，美国人对华观感向好趋势正在多个层面同步发生。
全球对中式生活的广泛关注，从来不只是对某种饮食习惯或生活细节的模仿，更是对一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形态的重新审视、接受与认可。正如加拿大《每日动态新闻网》所指出， 真正牵引全球目光东移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制度优势、社会韧性与深厚文明底蕴的具象展现。中国正重新定义世界衡量发展、稳定与理想生活的标尺。
从外国人看见中国的惊讶，到走进中国的震撼，再到成为中国人的共情，勾勒出中国软实力持续积累并逐步显现的过程。这一认知演进不仅重塑着世界理解中国的方式，也在拓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空间。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下一篇文章。祖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舍得。台湾同胞哽咽回应新疆来信：祖国不是没有能力跨越海峡，而是不舍得同胞流一滴血。5月4日，在重庆生活的台湾同胞李东恩在电话采访中数次哽咽，他像一把突然被拧动的钥匙，打开了一扇尘封许久的家门，而这把钥匙正是一封从遥远的新疆寄出的特殊家书。
这把钥匙源于一场隔空对话，就在李东恩哽咽回应的前一天，5月3日，他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名为给新疆同胞回复的一封信的视频。视频的开头，他动情地说：新疆的兄弟姐妹，你们那封信我看哭了。
这封让他落泪的信是不久前新疆媒体发布的新疆人给台湾同胞写的一封信。视频中主持人语音讲解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而走红的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并肩而立，他们将建设者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深情延伸到了更辽阔的海峡。
一句不是台海架桥容易，而是海峡那头有人民，以最朴素的方式将超级工程背后人民至上的初心与对海峡对岸骨肉亲人的牵挂完美融合，瞬间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也精准地叩开了李东恩的心门。李东恩的回信感动了大量网友：台湾同胞归来吧，我们同根同祖，共享着盛世。泪目了，你说的太好了。
50岁的李东恩从小在台湾高雄长大，2007年开始往来两岸经商，目前住在重庆仁川。新疆同胞的讲述与他在大陆生活多年的亲身经历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是祖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是那份对人民具体而微的关爱。我希望台湾能早日回家，说到这些我就想哭，说到此处他泣不成声。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与新加坡两国创新性签署全球首个供应链保障协定。总理卢克森于今日周二晚间离开新加坡，对于此行能够让新加坡确保对新西兰的燃油供应，总理充满信心，但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短期未来仍存在的一些风险。
在本周一两国总理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出了严重警告。黄循财明确表示，通过产能调整和适应，新加坡的炼油厂已经能够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运力受限后的新世界，但未来即便海峡重新开放，想让情况完全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半年的艰难时期。
黄循财指出，现状不仅仅是中东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一旦航行自由恢复，任何重启进程都会被延缓，另外船舶也需要得到保证，确保自身免受无人机或任何潜在的攻击。 这种安全保障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航运公司可能需要时间来试水，甚至和其他同行相互观望，确保安全后才会再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黄勋才称，他的基本判断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应将在至少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有限规模。
卢克森近期也调整了其公开语调，一方面强调新西兰人对于燃油危机感受的表述，另一方面也试图安抚民众，称无需过度担忧。而在新加坡，卢克森对此的表述则是新西兰人看新闻时看到的是整个世界被架在火上烤，你能从冲突本身中看到这一点，也能看到我们曾经维护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正在被颠覆，这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担忧和不安。
卢克森和专项负责此次燃油危机的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此行从新加坡五大能源巨头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尽管他们的原油供应发生了变化，需要对炼油过程进行调整，但这些炼油厂仍然能够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卢克森和威利斯得到的保证是，虽然未来一段时期的能源市场会比较动荡，但当前以及未来数月内，新西兰不会出现供应风险。威利斯还大加赞赏这些位于新加坡的炼油企业，称他们将新西兰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让人印象深刻。美孚石油非常清楚，他们提供的燃油确保了我们交通体系的运转，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基础。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
本周一，新西兰、新加坡两国贸易部长共同签署了确保在危机时期继续燃油供应的基本物资贸易协定，这是全球首份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业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将该协议视为自身争取类似保障的机会。
卢克森认为，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率先效仿，而新西兰和新加坡对此都持开放态度。黄勋才表示，他欢迎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创新性的贸易安排。如果其他国家能够达到标准，那么这将开始扩大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些合作伙伴可以互相提供类似的保证。卢克森补充称，如果你能够达到标准，并愿意像我们两国所展示的那样相互支持，彼此守望，我们也欢迎这种合作。
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新世界秩序，小型贸易国家并没有跟随一些大型经济体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而是反其道而行，相信保持开放不仅不会导致不安全，反而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尽管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总人口只有约1100万人，无法与近15亿人口这样的国家相比，但这些小国正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力。
就在上周，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和随行商贸代表团成员还在新德里签署了对应自贸协定，而在几年前，许多人还只认为这是空想。目前还看不到中东冲突有明确的终点，全球各国经济都在共同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在战争迷雾的间隙中，那一抹亮色或许正是这些在严峻长期的能源危机背景下推进的贸易协定和商业往来。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下一篇文章：中国假日经济热力暖全球。五一假期，中国假日经济的热力正跨越国境，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确定性信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浩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假期经济展现的供需规模增长与持续稳定， 对稳定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至关重要。
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加拿大《金融邮报》、美国《旅游周刊》等多家外媒近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旅游业正以强劲势头重塑全球版图。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表现，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创纪录的 11.6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9.8%， 全球旅游业增幅几乎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 1.5 倍，凸显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作用。
其中中国旅游业的表现尤为亮眼，这一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 4.1%， 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 9.9%， 不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更远超美国 0.9% 的微弱增幅。在游客消费方面，2025年赴华外国游客支出增长超过 10%，而同期赴美游客支出却下降了近5%。
当美国旅游经济在萎缩时，中国正快速崛起。WTT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洛里亚·格瓦拉预测，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有望在3到4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格瓦拉认为，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放宽了签证政策，并在旅游基础设施和便利旅行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他说，在宣传推广、确保人们感到受欢迎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出色。
WTTC 还认为，全球旅游增长已经从传统的西方市场转向由亚太经济体驱动。中国旅游业的加速增长和扩张正在重塑全球旅游版图。国际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也报道称，随着中国在全球旅游圈版图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一个更具活力与包容性的旅行新时代正向全球游客敞开大门。得益于持续升级的入境便利化举措与四通八达的国内交通网络，中国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除入境人员 1.85 亿人次，同比上升 13.5%， 其中外国人2133.3万人次，同比上升 22.3%， 免签入境的外国人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 29.3%。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数据表明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旅游不再仅仅是一种可选的消费活动，而是成为生计、消费和跨境经济活动的重要贡献领域。中国假日经济的全球赋能效应早已远不止于提振旅游消费，更是对全球供应链与需求端的坚实支撑与双向拉动。
五一假期是中国假日消费的传统高峰，带动进口产品消费需求激增。无论是采购进口商品、购买海外服务与体验，还是亲友结伴出境游，本质上都是中国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柴浩说，过去谈及中国节假日的消费外溢效应，公众往往聚焦于买全球这一维度，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的消费力量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购买，而是开始深度影响并重塑全球消费市场的格局。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口额达 4.99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9.6%。 这种强劲的买全球能力不仅为全球资源输出国和高端消费品出口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与稳定的需求预期， 共推动中国从全球供应链的终端市场升级为驱动全球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中国国内数字消费持续升温，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数字内容加速出海，从国产 3A 游戏横扫全球榜单，到国产剧集在迪士尼加、网飞等海外主流平台热播，中国数字内容正从单点输出迈向立体化出海新阶段，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劲的文化竞争力，成为假日经济全球赋能的新亮点。
创意获得国际市场接纳，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水平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接纳。陈浩说，每逢春节、五一等假期，中国数字产品与服务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不仅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向全球释放了明确的创新激励信号。在他看来，这种集中且强劲的消费需求，为国际创新主体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商业前景与风险保障，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引导全球资本与高端人才向创新领域加速集聚。
值得关注的是，五一假期也是中国绿色消费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在体验中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各地绿色交通的便捷。在许多城市，由清洁能源驱动的高铁网络四通八达，电动公交车和新能源汽车畅行街巷，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低碳生活场景，让国际旅客真切触摸到了中国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脉动。中国让世界看到绿色消费已成为大众选择。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3安居往来版第一篇文章，提醒在新侨胞谨防护照、旅行证代办风险。近期部分中介及相关机构在网络平台夸大申请难度，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打着专业代办护照、旅行证的旗号，为中国公民提供所谓便利服务。在代办过程中收费高昂，随意增加收费项目，甚至存在伪造材料、伪造签名等违规行为，不仅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正常的证件办理秩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驻新使领馆从未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办领事证件业务。在此重重提醒在新西兰的中国公民提高警惕，谨防通过中介违规代办护照、旅行证带来的信息泄露风险，避免个人利益受损。
一、警惕高额收费陷阱。驻新使领馆护照、旅行证收费标准为每份27新西兰元，个别中介以加急办理、保证成功、快速出证等名义，收取远高于官方标准的费用，误导申请人认为通过中介可以更快、更顺利地取得证件。
事实上，护照和旅行证办理均有明确的官方流程和收费标准，通过中介办理不会提高办证效率，反而可能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如遇中介机构或个人收取异常高额费用，请及时联系驻新使领馆。
二、切勿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人需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少数不法中介为谋取利益，诱导甚至直接提供虚假材料，一经举报查实，申请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果严重。
三、谨防不实宣传误导。部分中介在宣传中夸大服务能力，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如声称可代替面谈、绕过审核等，这类说法具有明显误导性，不仅无法保障办理成功，反而可能导致材料不符合要求、延误，甚至影响申请结果。请以驻新使领馆发布的信息为准，有关护照、旅行证办理须知可通过驻新使领馆官网及办证大厅查询。
四、自行办理轻松便捷。 申请人可自行或委托亲友通过中国领事 APP 办理护照、旅行证，流程便捷，安全可靠。如遇问题，可在办公时间通过电话或邮件获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及时指导。使领馆官网领事服务栏目也提供办理指南、常见问题解答及 APP 操作说明等详细信息。
如确有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无法通过中国领事 APP 提高申请，可按以下流程申请线下办理：提前通过使领馆电话或邮件申请绿色通道，预约到馆办理时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提高警惕做起。希望广大在新西兰中国公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远离违规中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共同维护良好的证件办理秩序。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 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士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士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比如说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士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主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2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 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就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 就是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这个保险的，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 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两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一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嗯，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那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它的这个索赔的标准，它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5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5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3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3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 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上期节目当中呢，对，我们依旧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徜徉着，聊到了南宋时期。南宋呢，一直是与金对峙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之后就是金了。金代呢，从公元的1115年到，这数真好，到1234年，1234年，他灭掉了北宋。其实呢，这个时间当中呢，是通过掠夺。通过掠夺呢，得到了大量的文物图书，还有啊，就是人才。我们今天说工匠，金的这个典章制度、公事器用，多数呢都是从北宋沿用下来的。金代的皇室呢，非常的奢侈豪横，它的装饰呢是精致啊，到了极点呢。现在啊，我们这个真是习以为常的哈、我们说有红墙、金瓦、白石台阶，对这种宫殿形象呢，就始于金代。好，我们聊的这个阶段呢，像隋唐五代、宋辽金，这大概呢就是660多年啊。那是以唐朝为高峰的，唐朝呢是继汉以后又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它的都城规模宏大，在当时的古代世界是排名全球第一的。 在全国呢，按照州县分级新建了大量的城市，远达边疆地区，建筑的这个风格呢，非常的开朗啊，而且是一气呵成，院落的空间变化也非常的丰富，房屋造型饱满浑厚，遒劲有力，木构架的条理是非常的清晰的，远远望去呢，真的是举重若轻，又端庄华丽。那和汉相比呢，这种建筑呢就摆脱了线条方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唐代这个所建的像含元殿啊、麟德殿啊，还有明堂这些大型的建筑的尺度啊，以后的各个朝代呢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呢，接近古代木构建筑尺度的极限了。所以无论从建筑艺术还是建筑技术上来衡量，唐代呢，哇，都是一个成熟的盛期。聊过了金之后呢，对，我们要开始下一个阶段，是元明清。元代呢，从公元的1271年开始到1368年结束。元代呢，我们知道它原称是蒙古，是吧？对，后来在对，就是在1271年改称了元。元大都在哪里呢？哦，就是今天的北京哦。对，统一了全国之后呢，在公元的1267年建立了元大都。元大都呢，它是一个纵长的这样一个长方形，面积有49平方公里，它也是在城内建了皇城宫城。和长安不同啊，它这个放在中轴线上前面这一部分，皇城呢又包在宫城之外。城南、城东、城西三面各有3个门，北面呢是有2个门。城内的道路呢，选取的是方格网这样一种形式来布置的。居住区呢是在东西向，是横向，又叫做，今天非常亲切，胡同。对了，从这个城西呢引水入城，注入一个湖泊。南边呢可以运河相连接，这样来自于大运河的这个漕运呢可以直接抵达城内的湖泊当中。元大都呢三面，我们说了那三面各有3个门啊，对了，宫在南面，而这个商业中心呢就是在钟鼓楼的宫北。太庙啊、社稷坛呀是在宫的前方。明显呢这就是参考了这个考功绩王城的制度，它是继隋唐建立这个大兴东都二城之后呢，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照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呢，这个按街巷制创建的开放式的都城。再看元代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建筑啊，首先呢它还是继承了北宋还有金的一些传统，但是这个规模啊，它的用材就变小了，看上去更加清秀可人。哎，像这个永乐宫啊，还有这个德宁殿啊，都可以作为代表。元代建筑的地方差异呢开始变大了，北方呢用的这个原木为梁，构架呢是灵活自由，南方呢继承南宋的传统，构架是非常的严谨，加工精确，风格秀雅。在1320年建立的上海有一个真如寺，这就是一个代表作呀。元代的疆域呢非常的广大，像西藏、新疆啊，在元代就入土了，中亚风格的建筑呢也就纷纷的传入了中原。在元大都有个万安寺，万安寺的塔非常有名，那现在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呢？好，就是现在的妙应寺白塔，这是一座西藏式的喇嘛塔， 再来看呢，在1281年建成的杭州凤凰寺，还有呢，在1346年建成的泉州清净寺，哎，这两座寺啊，就是阿拉伯式样的，真的是多姿多彩。同时呢，内地风格呢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建筑的影响。在这个西藏呢叫夏鲁寺，它这个木质的斗拱就是典型的元代官式的样子。元代过去之后呢，来到了明代。明灭到元之后呢，先是定都在了南京，那就由像这个江浙一带的工匠呢来修这个宫殿。所以呢，那个时期的这个明代的宫室建筑受到了南宋这个风格的很大的影响啊。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呢，这个南京式样的建筑呢，逐渐就成为了明代官方这个式样的基础。明是唐以后以汉族建立的唯一的全国统一的政权。立国之初呢，哎，真的是气魄宏大。在定制制度、巩固统一上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像这个建筑的制度呢，也包括在内呀。对于王府各级的官衙、官民住宅，从布局、间署、屋顶的形式、色彩都是有规定的。这个时期呢，就出现像这个砖包城墙啊，还有修建钟鼓楼啊，都是在这个时期哈、做下的工作。这些呢，对于明清两代城市，还有包括建筑的面貌，都有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到了1421年，那明代呢，就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其实把它这个是稍稍的向南移动了一点点哈、建立了这个新都北京。那这个街道呀、胡同呢，还是从元大都那里沿用下来。皇城、宫城、宫殿是全部新建了。北京啊，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皇城、宫城在城内的中轴线上啊，稍偏南部。其实这是轴线，就是穿过了皇城和宫城的正门，包括这个主殿。从皇城墙北以钟鼓楼，哎，到这儿结束了。全城啊，最高最大的建筑都在这一条线上，就像一个对，像这个城市的脊梁一样啊。那衙门呢是在皇城的前面，太庙啊、社稷坛啊也是在宫城的前左右来这样分布的。其余的布置呢，像住宅啊、寺庙、仓库规划，哇，这是非常的完整，气魄之宏大，可以说啊，在唐以后，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和唐匹敌的。北京的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都是现存最完整宏伟的建筑群，也是表现出了院落式布局最杰出的范例。它们的总体的平面设计呢，也是使用了扩大模数，这就是表现出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新发展。哦，这个模数不是变模数，是建筑上用的这模型的模，数字的数。哦，前面几期当中好像没有给听众朋友们解释清楚哈。好，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的来说明一下哈。明代的宫殿还有这个坛庙啊，都是用楠木建造的，是以斗口为单体建筑设计的这样一个模数，所以呢，从外形上来看呢，非常的严谨。再采用这个红墙，对，我们说红墙、黄瓦、白台基，从金代而来哈。这个风格划一之后啊，哇哦，在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上呢，又有了进步，所以整体呢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中国建筑，明代起啊，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的建筑特色呢也越加明显起来。现存在安徽还有山西都有一些明代的住宅，有，应该说他们有这个当时的时代气息又清楚地表现出南北风格的差异。 到了明的中后期啊，这个造园林，哎，这是非常风行的啊。当时这是一种时尚，有城市山林特点的宅子旁边呢，就可以取得杰出的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出现的这个园林的理论，直至后来我们说清代哈，在江南造林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啊。好，那就该聊到清代了哈。清代定都呢还是在北京，沿用的呢都是明代的宫城和宫室，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改变。清代啊，这个官方式样的建筑呢也是继续明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在公元的1733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法令，叫做工部工程做法，并且是开立出了12座典型的常用的官式建筑的详细尺寸的形式，这就表达了明清两朝官式建筑的设计它有一规律和特点，是吧？它以这个斗口或者是这个柱径为模数啊，还是刚才那个模数哈，这样就便于计算啦，还可以简化梁柱的结合方式。斗拱呢，就是可以退化成了以垫托装饰的部分。像这个清代的式样呢，我们在外观上来看，和宋代相比呢，更加严谨一些，构架类呢似乎也少了一些，但是呢，它的标准化的程度更高了。这就是利于什么呢？利于大量的这个复制啊，或者是这个预制哈，这样保持了整个建筑组群的统一协调，同时在艺术上和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清代的雍正、乾隆两朝也是建了大量的建筑工程呢，但我说这些工程用的时间都不长。对对对，说好了基建狂魔嘛，是吧？这当中呢，除了是我们是基建狂魔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就这个标准化的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最突出的建筑成就之一呢，就是园林，对，造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创新的范例，规模呢也是远远的大于明代。南北的私家园林呢也是蔚为壮观哦，共同反映了古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聊过啊，中国园林是世界园林之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清代呢，各个少数民族的建筑啊，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的朝廷呢，为了加强这个民族团结，也是仿造这个各民族的著名的建筑吧，在避暑山庄附近建了10余座寺庙，俗称呢是叫做外八庙啊，其实不止八座哈。它在清朝全盛时期啊，这种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各个民族的建筑特点。然后呢，对，我们说要先融合，然后再创造，是吧？所以呢，让这个高度标准化的清式建筑又增添了很多清新活泼的生机。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又一个瑰丽多彩的篇章。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我们说明清两代哈，明代是不仅建了南京、北京两座都城和宫殿，并且是修复、修整、重建了大量的地方城市，订立了各种建筑的等级标准。在明代的中期还增修了长城，哎，这是给有2000年历史的伟大工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吧。明代堪称是中国古代继汉唐之后啊，最后一个建筑发展的高峰。清代初期啊，我们说因为在这个明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清代这个中叶以后啊，官式建筑呢，我们说有这个标准化了，城市化了，建筑的风格呢可能稍微就拘谨了一些， 从注重整体的效果倾向于到细节的装饰特别的多。尽管如此呢，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地方的建筑哈、还是在继续的发展着。我们这只是简单的哈，就是聊了聊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哈，从新石器时代到元明清。那我们看中国古代建筑啊，我们聊这么多，真的是发现了它有很多的特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和其他建筑体系明显不同的地方。最早呢，是形成于商和周交替这个时间。一路走来呢，到了清朝的末期，这至少得有3000年之久。期间呢还有一些发展变化，那也有这个停滞不前的时候，也有高峰有低谷，在建筑的风格上的演变呢更是绚丽多彩。中国古代建筑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我们的房屋呢是以木构架建筑，像这个砖石结构建筑，就全国的范围和发展历史而言呢，没有大量的使用啊，少量的我们还是有的。那这种房屋以木构架为房屋的骨架，那呈屋顶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楼层的重量啊，墙壁呢是维护结构，它只承担自身的重量啊，只承担自重。室内呢我们不再设隔墙了。外墙上呢可以任意开窗，甚至呢可以建设没有墙壁的敞开的厅室。今天的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古代建筑，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对呀，接下来我们开始中文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来比较这样两个词是什么呢？彼此，互相，彼此和互相。哇，乍一听这不是一回事儿吗？啊，是他们俩真的非常的接近，意思呢都是说涉及到双方。但是这两个词其实呢它的词性是不同的，用法上呢也有区别。我们先来看彼此。彼此是一个代词，表示那个和这个，两方。彼就是那，此是这。互相呢，它不是一个代词，它其实是一个副词，它后面经常跟着动词。对呀，副词来形容动词嘛，我们会说互相帮助。它表示呢是彼此对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词呢都可以放在动词前面，表达的意思呢这个时候啊这种情况下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形成只是这个结果关系不同啊。我们说如果彼此是一个代词，那它跟后面那个动词就是什么，就是主谓关系的。互相和后面那个动词，它形容它那就是偏正关系的。我们看这个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常见是打哈欠，有没有？对，看对方打哈欠啊，可能自己也会想这样做的。好，我们这个说呢，彼此感染也可以，互相感染也可以。这个就像比赛似的哈，一个打哈欠，另一个打哈欠。好，再举个例子。咱说啊，有几百个人的代表团，大家呢一起等待着要登机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彼此打招呼，一起聊个天儿。也可以说互相打招呼，互相聊天也可以的。我们再看啊，这个人类呢应该是互相尊重，也可以说彼此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只是我们刚才聊了它是词性不同啊。再看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是互相接近和融合，共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那也可以说彼此接近，彼此融合。对呀，说实话，在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呢，人们互相之间是有些冷漠的，除了工作上的交往之外呢，可能没有什么交集了，也可以说彼此之间是冷漠的， 也行啊。我们再看啊，人的这个大脑，有这个左脑和右脑，那左右大脑两个半球是怎么样呢？对，它肯定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是借助一束强大的神经纤维连接在一起。好，那就说呢，我们的左右大脑两个半球也是彼此之间联系着的吗？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看，如果和这个动词哈、啊、是含有这么相互啊、并啊这样的这个相互的动词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只能用彼此，不能用互相。我们来看这个不同的地方哈。我们说这个海和洋，什么是海？什么是洋？海洋的洋呢，其实这个洋的面积是很大的，而且彼此相连，不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啊，是吧？它是彼此相连的，因为后面有一个什么字啊？相连有一个相字，所以不能说互相相连啊，这多别扭啊！那么就能说彼此相连啊，占海洋总面积的89%，所以这个洋的面积是更大一些。我们说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哈，一家人呢需要彼此互信互助，对，你看后面这个词，我们说啊，有了这个相互并，前面一定要用彼此，互信互助就是这样一个词。作为代词呢，它还是可以做这项宾语啊，定语来使用。大家不分彼此，欢聚一堂。哎，这个地方这个彼此呢，对，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再看呢，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有这个连体婴儿，像有一对呢就是这样，它是连体姐妹，两人共用一个心包，所以呢彼此的心脏都对了长在对方的胸膛里面，这是真正的心心相印嘛。还有一个用法，彼此有，然后那个互相是没有的，怎么讲呢？彼此可以说 ABAB 这个结构，就经常是客气的话，是吧？比如说感谢别人说，哎呀您忙前忙后的辛苦啦，我们客气就说，哎呀咱们彼此彼此，那这个彼此彼此就是 ABAB 的结构，是吧？表示客气的意思哈。好，那这样一聊，看这个彼此和互相共同和不同之处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政府日前表示，只有在新西兰进入燃油应急响应预案中的最高阶段时，才会实施重大的燃油配给措施。如果当前燃油危机进一步恶化，那么紧急服务部门、医院、银行、运输行业以及电力部门等将属于优先获得燃油供应的对象。国家能源计划在公信以后分为四个阶段，其影响程度依次由低到高。政府关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具体情况此前仍在商议中。就在本周一，联合政府宣布优先保障用户的做法只会在第四阶段时启用， 而实施该级别也意味着出现了重大且持续的燃油供应中断。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新西兰几乎不可能进入第三或第四阶段。那么在今天国会论坛，我们和您再复习一下在第四阶段状态下的燃油配给将会采取哪些原则。关键部门方面，优先保障用油且无上限，这包括紧急服务部门、医疗卫生、学校、法庭、金融相关服务以及生命保障体系。食品与物流方面，没有用油上限，但必须根据节油计划执行需求削减措施。政府将通过抽查监督节油计划的执行情况。商业及社区用油方面，获取方式与食品及物流业相同，但节油计划中的节省目标更高。该分类包括除食品与物流领域以外的企业和机构。最后是民众用油方面，加油时将设定交易限额，目标是使整体燃油使用量下降幅度高于其他群体。新西兰财长威利斯说，虽然我们基本不可能进入第四阶段，但社会各界应清楚和了解相关目标与措施，并可以配合执行，这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时间进行咨询，而收到的反馈也促成了修订后的方案。我们听到的意见是，早先提出的方法，尤其是关于优先等级划分的部分，过于复杂，需要简化。此外，政府公告还表示，政府已经与航空业共同制定了一项航空燃油计划。因为航空燃油的用户类型和需求与汽油、柴油存在不同。那么今天国会论坛，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新西兰的燃油状况。就在本周，我们了解到新西兰燃油零售市场也将迎来一次重要的变化。新西兰商业委员会批准了新西兰海鸥和 NPD 的合并申请，两家燃油零售商接下来将合并运营，组成一个覆盖新西兰全国的加油站网络。那么合并以后将会形成大约240个站点网络，他们将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燃油零售网络，覆盖范围从南岛的英佛卡吉尔直到北岛的卡蒂亚。目前海鸥加油站在北岛是更常见的，而 NPD 在南岛布局更多。合并以后，两家公司相当于把南北岛的网络进一步连接起来，形成规模更大的独立燃油零售集团。与此同时，海鸥和 NPD 两个品牌预计都会继续保留短期内大家熟悉的加油站名称，并不会马上消失。相信很多听众都很关心，那么在合并以后，我们的油价会受影响吗？根据新西兰商业委员会的消息，经过评估后认为，这项合并并不太可能在新西兰相关市场中实质性的削弱竞争。在新西兰燃油市场中， C、BP、Mobil 等品牌仍然是主要的竞争者。商业委员会认为，在这些竞争压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海鸥和 NPD 的合并并不会明显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以后加油是否会更便宜，这也是很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还不能直接判断合并后油价一定会上涨或下降。商业委员会的结论是，从竞争角度来看，这项合并并不会明显的削弱市场的竞争。而从企业角度看，海鸥和 NPD 合并以后，规模会更大，站点的网络更广，采购、运输和运营方面可能更有优势。对消费者来说， 真正关键的还是后续实际油价的变化。合并本身不等于油价一定会下降，最终还要看新的公司是否会继续保持原本的低价竞争策略。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有关新西兰的燃油市场变化，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中继续关注，并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一，现在是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时间，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每到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资讯和风景打卡推荐。五月份的新西兰正是秋色最浓的时候，到处都是金黄色的落叶，美得像油画一样。而中国那边刚刚过完五一假期，旅游数据非常亮眼。全球航空业也在五月份迎来了新航线开通的高峰期。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你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悠闲地喝着咖啡，希望我们的节目都能陪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没错，这一周的新闻真的挺多的。大伟，上周咱们聊的是北岛的罗托鲁瓦红木森林和汤加里罗火山湖，很多听众反馈说特别想去。不过也有很多听众跟我说，住奥克兰的，工作忙，不一定有时间跑那么远。今天咱们要不要换个思路，给那些不想跑太远的朋友推荐一些家门口的秋色打卡地？
这个想法太好了，丽丽，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很多住在奥克兰的朋友不知道，咱们奥克兰本身的秋色就非常美，完全不输南岛。先说第一个推荐地，奥克兰植物园。大家可能平时春天去的多，看樱花，看郁金香，但你可能没注意过，到了四五月份，植物园的秋色区域简直像被打翻的调色盘。红色、橙色、金黄色层层叠叠，那些从欧洲引进的落叶乔木，比如日本枫树、北美橡树，到了秋天全部变成暖色调，走在里面特别有诗意。
对的，我上周末刚去过，真的太美了。而且奥克兰植物园免费开放，停车也方便，特别适合周末带家人去散散步、拍拍照，带个野餐垫铺在落叶上晒晒太阳，非常惬意。除了植物园，我还要强烈推荐一个地方， Cornwall 公园。大伟，这个公园你应该很熟悉吧？
那当然， Cornwall 公园可以说是奥克兰秋色的最经典代表之一，没有之一。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绿色草坪，周围环绕着巨大的百年橡树和梧桐树。到了秋天，树叶变成橙色和红色，落叶铺满了整个地面，踩上去软软的，发出沙沙的声音，特别解压。很多当地的家庭会在周末去那里野餐、打板球、遛狗，那种悠闲的氛围真的特别治愈，让你完全忘记工作日的烦恼。
我特别喜欢 Cornwall 公园的一点是，它旁边就是一束山，逛完公园还可以爬上一束山，站在山顶可以360度俯瞰整个奥克兰的城市天际线，秋天的景色尤其壮美，远处的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整个城市被秋色包围着，那画面真的太震撼了。
说得太好了。再来说第三个推荐地，奥克兰市区的 Franklin Road。 这条路大家可能知道，每年圣诞节的时候会挂满彩灯，是奥克兰最著名的圣诞灯饰街。但你知道吗，秋天的时候 Franklin Road 同样美得不像话。这条路两边种满了高大的树木，到了秋天，树叶从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然后是橙色、赤褐色，色彩层次非常丰富，整条路就像一条天然的彩色隧道。
对，特别是拐角处的号街，那边种了很多日本枫树，秋天叶子变成深红色，满地都是红色的落叶，踩上去脆脆的，非常解压。很多摄影师和 Instagram 博主都会专门在这个季节去 Franklin Road 拍照，真的非常出片。我强烈建议大家穿暖色调的衣服去，和秋色搭配起来拍照效果特别好。
最后一个要推荐的是市中心的 Albert Park。 这个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位置非常好，就在奥克兰大学旁边。 秋天的时候，满地都是红棕色的落叶，配上维多利亚风格的喷泉和雕塑，还有那些古老的石凳，特别有欧洲小城的氛围。而且 Albert Park 旁边就是奥克兰中央图书馆和美术馆，逛完公园还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或者去美术馆看个展览，安排一个充实的文化秋日午后。
好，让我来总结一下奥克兰秋色打卡四件套：植物园的枫叶、 Cornwall 公园的橡树、 Franklin Road 的彩色隧道、 Albert Park 的维多利亚风情。一个周末就能全部打卡完成，而且全部免费，是不是很划算？
太划算了。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新西兰的秋天其实很短，大概只有四五两个月是最好的观赏期。到了六月份进入冬天，很多落叶树的叶子就掉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眼下这个窗口期，趁这个周末赶紧安排起来。另外，五月份新西兰已经进入了冬令时，天黑的比较早，下午五点左右太阳就开始落山了，所以建议大家上午十点出发，这样可以有一整天的充足时间。
对，这个提醒很重要。还有一个实用的小建议，去这些秋色打卡地，建议大家穿舒适的平底鞋，因为有些步道是碎石路面，高跟鞋会很辛苦。另外，记得带一件外套，秋天早晚温差大，中午可能还挺暖和，但到了下午三四点风一吹就有点凉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带手机充电宝，因为拍秋色真的太费电了，你会忍不住一直拍一直拍。
哈哈，说的对，秋色太美了，手机电量永远不够用。好，聊完新西兰，我们来看看中国那边的旅游动态。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的旅游数据真的是刷新了记录。
是的，文化和旅游部5月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达到了 2.85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6.2 个百分点。2.85 亿人相当于全中国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五一假期出了门。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而且不仅是人次多，消费也很给力。今年五一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680.5 亿元，同比增长 8.3 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接近590块钱。两项指标都刷新了近年五一假期的同期记录。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消费信心在持续恢复，也说明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央视新闻报道说，今年五一的夜间文旅消费非常火爆，夜间客流量超过了8000万人次。很多景区推出了夜游项目，比如夜间的灯光秀、夜市美食节、夜间游船等等。大家白天逛景点，晚上逛夜市，一天当两天用，把假期时间利用到了极致。
哈哈，中国人的假期利用率确实是世界第一。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马上就要到了。文化和旅游部4月份已经发布了正式通知，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活动从4月23日一直持续到5月31日，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主会场设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各地都会设立分会场。
最实惠的消息来了，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惠民补贴总额超过10亿元。10个亿啊，朋友们，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包括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折扣、旅游线路特价优惠、交通补贴等等，覆盖面非常广。如果你近期有计划回国旅游，或者国内的家人朋友有出行计划，一定要赶紧关注当地文旅部门发布的具体优惠信息，能省不少钱。
而且各地都在推陈出新，比如广东省作为主会场推出了百余项文旅惠民举措，海南省集中推出了81项文旅主题活动，上线了一批沉浸式文旅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四川推出了大熊猫主题旅游路线，还有不少地方推出了博物馆免费开放日、非遗体验活动等等。如果你五月中下旬回国，正好可以赶上这一波优惠。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活动持续到5月31日，各地补贴方案不同，建议提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你所在城市的中国旅游日活动信息。另外，很多在线旅游平台，比如携程、飞猪、去哪儿，也会同步推出旅游日的专属优惠券，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说的对，线上线下一起薅羊毛，这才是聪明旅行家的做法。好，说完中国，我们再来看看全球旅游方面的大新闻。有一件大事值得所有喜欢出国旅行的朋友关注。 2026年5月，全球航空业迎来了新航线开通的高峰期。据航空数据机构统计，整整50条新航线在5月份集中开通，这可是今年跨大西洋航线开通最繁忙的月份之一。
哇，50条新航线，这个规模真的很大，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将近2条新航线首航。都是哪些航空公司啊？
阵容非常豪华，包括阿拉斯加航空、达美航空、美联航、美国航空、捷兰航空，还有欧洲的芬兰航空和爱尔兰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都在5月份开通了新航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拉斯加航空在4月底刚刚开通了从西雅图直飞罗马的首条跨大西洋航线，这是阿拉斯加航空成立以来首次进入跨大西洋市场。5月份他们还会继续扩展欧洲航线网络，新增从圣地亚哥飞伦敦的航线。
这对我们新西兰的华人来说其实也是好消息，虽然这些新航线不直接飞中国或者新西兰，但可以通过美国或者欧洲的枢纽机场中转，航线网络越密集，中转选择就越多，票价竞争也会更激烈。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北半球已经进入春夏，气温宜人，白天也长了，正是去欧洲旅游的黄金时间。
没错，而且从更大的趋势来看，各航空公司都在优先发展收益较高的长途国际市场，这意味着以后我们出国旅行，特别是去欧美方向，会有更多直飞或者一站中转的选择。对于喜欢全球旅行的新西兰华人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长期利好。
好，今天聊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按照我们的老传统来分享一句这周的旅行金句。今天这句话来自中国现代作家三毛，他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
三毛说的太好了，这句话每次读到都很有感触。旅行不只是为了到达某个景点打卡拍照发个朋友圈，更重要的是在路上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有时候一次小小的周末出行就能让你收获一整年的美好回忆。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推荐的奥克兰秋色 City Walk， 不用买机票，不用订酒店，就在家门口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秋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旅行快乐。
好，那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丽丽，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大伟，
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再见。
再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杰德，这一周奥克兰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前几天还阴雨绵绵，这两天又放晴了，听众朋友们出门记得关注天气哦。
是啊，新西兰的秋天就是这样，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不过小薇，我留意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那边可是热闹非凡，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没错，今天是5月11日，五一假期刚过去不到一周，各种数据才刚刚汇总出来。这期的文体杂谈，我们为大家精心整理了过去一周5月6日到11日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文体领域的热点话题，干货满满，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没错，保证让大家听得过瘾。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杰德，先来说说中国这边刚刚公布的五一假期文旅数据吧，真的是太震撼了。
确实震撼。根据交通运输部和社会化平台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下了历史新高。大家想象一下，15亿人次在路上，这是什么概念？
15亿人次，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杰德，这些流动的人次里，各种出行方式的情况怎么样？
好问题。铁路客运超过 1.06 亿人次， 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过 13.91 亿人次，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就超过了 11.92 亿人次，水路出行也有 849.2 万人次。5月1日那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更是达到了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哇，自驾出行超过11亿人次，说明大家都选择自由行、家庭游的方式出行。不过杰德，我更关心的是大家出去玩消费情况怎么样。
消费数据更是亮眼，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旅行社服务增长 23.8%， 民宿服务增长 13.3%， 文化服务增长 42.3%， 体育服务增长 44.1%。
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增长都超过 40%，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看来大家对文化体育活动的热情真的很高。杰德，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消费趋势？
有，这次五一假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就是国潮古建文旅爆火。中式建筑加上沉浸式体验，再加上 NPC 互动，成为了新亮点。比如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预订量增长了 120%， 山东临沂的琅琊古城，预订量增长了 100%。
这个趋势真的很有意思，大家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想要深度体验、沉浸互动。说起来，体育和旅游的结合也是这次五一的一大亮点吧。
没错，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搞得风生水起，以赛促游。苏州常熟的酒店跨城预订同比增长近 30%， 广州的酒店跨城预订同比增长近 70%。体育赛事的流量真正变成了旅游的流量。
太棒了，听完这些数据我都想去中国旅游了。好了杰德，聊完中国的文旅热点，我们来看看新西兰这边有没有什么文体消息。
新西兰这边也有好消息，根据之前政府公布的2026年大型活动资助名单，今年新西兰将迎来一系列国际级的文化体育活动。小薇，你还记得有哪些吗？
当然记得，首先就是美国摇滚天团 Linkin Park 将在奥克兰举办演唱会，还有迈阿密级别的 EDM 电子音乐节 Ultra Music Festival 将登陆惠灵顿，以及本土流行乐队 660 与 Symphony 的合作演出将在基督城举行。这些活动加起来，政府首轮就投入了约450万纽币。
没错，而且这还只是开始，新西兰政府总共准备了7000万纽币的大型活动与旅游计划预算，将通过活动吸引计划和活动提升基金支持超过70个大型活动。2026年可以说是新西兰的大型活动大年。
这个真的太令人期待了， Linkin Park 可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能在奥克兰看到他们的现场真的是太幸福了。 Ultra Music Festival 放到惠灵顿也会让新西兰的电子音乐场景更上一层楼。
说起来，就在前不久的4月30日，奥克兰还成功举办了首届亚太文化节，活动非常成功。新西兰华人妇女联合基金会、奥克兰亚裔协会等机构都参与了，展示了亚太文化的多元魅力。
是的，我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相关报道，场面非常热闹。好了杰德，聊完新西兰的文化活动，我们来看看国际体坛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赛。
好，虽然五月上旬大型赛事相对少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亮点。首先，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于5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主场作战，全红婵、陈芋汐等奥运冠军都参赛了。
哇，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举行，中国的跳水实力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巅峰对决，光是想想就激动人心。杰德，五月份还有哪些国际大赛值得关注？
5月16日，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将在上海举行，5月23日， 钻石联赛厦门站也将在厦门举行。这两项赛事吸引了全球顶尖田径运动员参赛，对于田径爱好者来说绝对不能错过。
钻石联赛，这可是世界顶级的田径赛事，能在中国举办两站，说明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说起来，2026年还是世界杯年，距世界杯开幕只剩一个多月了。
没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距今只有一个月了。这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将进行104场比赛，绝对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体育盛事。新西兰的球迷朋友们， TVNZ 已经获得了转播权，大家可以通过 TVNZ 免费收看比赛。
太好了， TVNZ 转播世界杯，这对于新西兰的华人球迷来说真是个好消息。
相信很多华人朋友都会关注这场足球盛宴，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好了，聊完体育，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娱乐热点话题。杰德，你最近有没有刷到什么有趣的娱乐新闻？
有啊，最近中国社交网络上有一个话题非常火，就是关于 AI 在数字娱乐领域的应用。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开始尝试使用 AI 辅助创作，这个话题在业内引发了广泛讨论。
AI 进入娱乐行业，这个确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提高创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另一方面大家也担心 AI 会替代人类创作者的工作。杰德，你怎么看？
我觉得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者。最好的方式是人类创作者与 AI 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其实不只是娱乐行业， AI 正在改变很多行业。如何在技术创新和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是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说得很对，科技的发展最终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取代人。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为您整理的过去一周文体热点回顾。中国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创历史新高，新西兰2026大型活动精彩纷呈，世界杯倒计时一个月，钻石联赛中国双战即将开赛，精彩不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内容。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全面火爆，国潮古建文旅走红，体育赛事与旅游深度融合，新西兰 Linkin Park 演唱会和 Ultra 音乐节即将登陆，跳水世界杯北京举行，钻石联赛中国双战即将开赛，以及世界杯倒计时一个月。
没错，体育、文化、娱乐，一周精彩尽在文体杂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哪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互动，我们非常期待和大家交流。
感谢小薇今天的精彩搭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文体杂谈再见。
再见，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朋友们，下期见。
文体杂谈每周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文体资讯。FM89.0 新华侨声与您不见不散。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公众点播，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